接下来是正道的时间。今天弟兄弟兄为我们正道的题目是上帝的儿子受洗，所引用的经文选自路加福音第三章21-22节。众百姓都受了洗，耶稣也受了洗，正祷告的时候天就开了，圣灵降临在他身上，形状仿佛鸽子，又有声音从天上来说，你是我的爱子，我喜悦你。我们把时间交给一心弟兄。
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我们再一次的翻到路加福音书第三章21-22节，我们再一次的一同读一遍。众百姓都受了洗，耶稣也受了洗，正祷告之后天就开了，就降临在他身上，形状仿佛鸽子，又有声音从天上来说，你是我的爱子，我喜悦你。今天我就要按照这两节的经文与大家分享这篇信息。我不知道大家对主耶稣基督的受洗的认识有多深，我想我也要借着这个机会跟大家分享，我们一同学习。我们先做一个开始的祷告。恩主天父，我们再一次感谢赞美你，恳求主与我们同在。我们要将这一段讲到的时间交托在主自己的恩手当中，我们恳求主自己的圣灵在我们每一位的心中来着动工，好叫我们能够真明白主自己的话语。我们恳求主你用着你自己的爱，用着主你自己的智慧来着吸引我们，好让我们从主自己所启示的话语当中能够得到灵粮，主的话语成为我们生命的指南。愿主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好，我们先来个测试哈，主耶稣降临在哪一边，降生在哪一边？主耶稣基督在伯利恒，对吗？伯利恒的什么地方？应当是马槽哈，按照着圣经的这个记录呢，应当是在伯利恒的这个马槽。那么呢，主耶稣他长在哪一边，他生长的地方是在哪一边？是在加利利，加利利的哪个村庄？纳撒勒，对吗？那么如果说我们提到主耶稣在被卖之前，他跪下来祷告，向父上帝祷告，当时他祷告的时候呢，流汗如流血，那个地方是什么地方？克西马尼园，非常的好。那么主耶稣基督他复活了升天，他现在在哪一边？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对吗？那么现在如果说我问主耶稣受洗的时候那个地方在哪一边？在约旦河，约旦河的哪一边？约旦河的那一边，约旦河的哪一边？所以通常我们每次谈到主耶稣的受洗的时候呢，可能我们所有的这个印象呢，相对而言跟主耶稣基督的诞生，第一次的诞生，好，这个降临，好，以及主耶稣在受难的时候，或者是主耶稣复活的时候呢，相对而言可能我们就对这一些比较不熟悉。因为我们一年之中我们基督教我们所纪念主的日子，我们所欢庆主的日子呢，通常就集中在圣诞节和受难节以及这个复活节。我们从没有来次是说我们一同纪念主自己的受洗。好，那么主耶稣受洗的那个地方到底是在哪一边？我们翻到约翰福音书第三章第23节那边给我们有一个记录，它是在约旦河，而且呢是靠近撒冷的这个埃嫩啊。约翰福音书第三章第23节是在约旦河靠近撒冷的这个埃嫩，因为约翰福音书告诉我们在那个地方的水很多，因此呢施洗约翰他是选择在那个地方为人们受洗，为人们主持这个洗礼。所以我们以这样子的一个推敲的这样子的一种猜测，我想主耶稣当日他从加利利的这个拿撒勒然后南下到这个约旦河的时候呢，他来见这个施洗约翰，我想很有可能他受洗的这个地方就是在这个约旦河撒拉 这个撒冷的这个哀嫩里边。一样的，如果说我们所唱过的诗歌，我们印象深刻的当然有圣诞歌曲，对吗？我们都非常的熟悉，我们也有唱过，也有听过主耶稣的这个受难曲，也有唱主耶稣从死里复活得胜凯旋的歌曲。不过我想我们都从没有就是有机会唱过好像说主耶稣受洗的这个诗歌。你说有啦，受洗的诗歌我有唱过，是当我自己接受洗礼的时候啊，我唱的那一首诗歌，而且是英文版本 I have decided to follow Jesus 啊，我已经决定啊要跟随主耶稣基督。那么经我这样子一讲啊，有感觉到怪怪的，为什么有人要唱好像主耶稣受洗的歌曲啊？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呢，我们发现每次我们谈到这个主耶稣基督受洗的时候呢，我们也应当要提醒自己啊，免得我们开始钻牛角尖，开始去猜测，譬如说这个施洗约翰他为主耶稣基督受洗的时候呢，他到底是这个浸水礼啊，还是这个滴水礼或者是洒水礼啊？有些人可能开始就想象，用着自己的这个想象力去想象啊。那么到底如果说是浸水礼的话啊，浸水的话，那么到底是他是啊这个头向上呢，还是这个头向下等等这一些？或许是他这个施洗约翰是不是捉住主耶稣的身体，然后呢让他进入到这个水？我们都不需要在这边钻牛角尖，免得这个主耶稣受洗的这个重要性啊，他那个重点呢偏离啊，受到这个偏离。今天我们要问的就是主耶稣基督他受洗的这个记录是四卷福音书都有所记，所以可想而知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记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们应当要更深一层来这理解一下，那么主耶稣基督受洗他真正的意义，他特殊的地方，他的重点到底是在哪一边。首先我们可以这样子问，主耶稣受洗是为何？主耶稣基督受洗是为了谁？是为了他自己吗？还是为了人？他受洗是为了什么？他受洗为什么要选择在这个时候呢？他受洗的时刻发生了什么事情？他受洗的时刻发生了这些事情所带来的意思到底又是什么？这些事情到底有多重要？主耶稣基督的受洗同时是不是给施洗约翰的这个侍奉呢带来了什么样子的这个意义？就我们今日而言，主耶稣基督的受洗对我们而言到底是带给我们什么样子的教导跟这个意义？首先我必须要跟大家分享一下有关于今天这个约翰福音书第三章21-22节的这个经文的一些背景。好，这边让我们看得到呢，这个路加福音书他说众百姓都受了洗，耶稣也受了洗，正祷告的时候呢天就开了，然后呢有什么事情发生？就是圣灵降临在他身上，形状仿佛鸽子，又有声音从天上来说，你是我的爱子，我喜悦你。当我们来这看这个记录的时候呢，我们可以或多或少感觉到好像路加在这一边做记录的时候呢好像非常的平铺，非常的直述，只是用这两句话就带过去了。不过它里头所隐藏的这个意义呢，我个人认为说是非常重大的不得了啊。所以我们先了解一下主耶稣基督他受洗的这个背景。之前已经谈过了，受洗的这个地方呢是在约旦河靠近撒冷的这个哀嫩。他受洗的时间呢啊，从其他的这个上下文跟其他的这个福音书，包括马太福音、马可福音跟约翰福音呢，我们或多或少可以知道当时主耶稣基督他大约是30岁。为什么这个年龄是如此的这样重要呢？因为他基本上就是一个主耶稣生平的一个分水岭。因为在过去的30年呢，主耶稣基督他是 在家自己来着奉养他自己的双亲，来照顾他自己的弟妹，是在他私生活底下呢来着侍奉上帝。不过这一次他年龄大约30岁的时候呢，他就要出来公开侍奉。所以呢，其实主耶稣基督的受洗呢，其实有着一个很重大的一个意义在这一边。他其实就是上帝借着这个受礼受洗的这个典礼呢，然后同时向世人来着宣告主耶稣基督要来着公开侍奉上帝的一个分水岭的一个划分。所以这个受洗礼呢，其实是非常有意义的一个好像所谓的一种任职典礼一般。首先让我们谈一谈，让我们做一次的温习，到底洗礼真正的意义到底是什么东西呢？洗礼，基督徒如今也有两个重大的圣礼啊，其中一个就是这个圣水礼啊，另外一个就是守主的这个圣餐。那么我们也可以大概知道，在各个不同的宗教都有着所谓的这个要行这个洁净的礼。从这一点，单单从这一点呢，我们就可以看得出，这表明其实人是有罪的。那么要在亲近上帝，或者是在亲近在一些外邦人他们的信仰当中，他们要亲近这些神明的时候呢，你就必须要先来着洁净你自己。在旧约的这个时期，在这个祭司的这个制度底下呢，往往有这样子的记录，就是要借着那个水啊。今天的这个启印经文也让我们看得到哈，如果说身上有污秽呢，不能够靠近，不能够住在这个院里面，所以你必须要用水来着清洗自己的身体，要必须要行这个洁净的礼。所以在旧约时期，旧约时代的在这个祭司的制度底下呢，就已经有教导。好，如果说我们回去，我们再去看摩西五经，都有着许多的地方都有着如此的这样子的一个记录。啊，到了这个以赛亚，以赛亚先知，他也是蒙召，而且呢，耶和华上帝用这一个很特别的方法，用这一个很特别的方式呢，洁净他的口，然后呢，他可以开始传讲上帝的话语。所以以赛亚呢，在他的书里边也有这样子的一个吩咐跟呼吁呢，就是要呼吁交到交这个交代吩咐这个老百姓呢，你必须要自洁，你必须要洗澡，要除去一切的这个恶行，这些都在这个以赛亚书都可以看得到。在古时信奉犹太教，甚至在现今信奉犹太教的人呢，当有一些外邦人要加入这个犹太教的时候呢，他们必须要通过一系列的一些仪式跟礼仪，这包括了可能要行隔离要透过这个沐浴，只是要洗身啦，然后呢开始必须要学习摩西的律法，要开始来的诵读摩西的律法，这一些都是要皈依加入犹太教的这一些仪式。所以从这一边我们可以看得出，洗礼呢其实也就是一个要归入要加入这个犹太教的这个仪式之一。那特别在这个新旧约之间的时候呢，犹太教也分成了不同许多的这个派别，那么甚至有一些派别呢，他就是要将这一些入教的者呢一定要接受这个洗礼，然后呢甚至有一些是天天你必须要奉行所谓的这个洁净的礼。所以施洗约翰他在这时候呢，他被上帝兴起来了，然后他就开始呼吁呢犹太人必须要来着悔改，并且呢要来着接受这个悔改的洗。他其实就是要预备人的心，通过这个水礼预备人的心啊，透过这个水礼预备人的心，好让人真正预备心来到主耶稣跟前的时候呢，能够真认识他，能够真认识他，能够真正靠着信主耶稣基督，然后罪跟过犯能够真正的得以来着赦免啊。所以施洗约翰他工作的其中一个重点呢，其实除了在旷野呼喊来预备主的道，他其实真正的意思，他的内容 他真正做的工作其实就是预备人的心能够来着信主，能够来着归入主自己的名下。所以你可想而知啊，你可以想象那个场面啊，施洗约翰当时他大主耶稣基督6个月，对吗？所以以人的角度去看的时候呢，好像他是老资格了。我们不知道施洗约翰在什么年岁开始出来，就是说啊，传讲这个啊悔改啊，要叫人悔改，因为天国近了，开始来这执行这个施洗的这个啊这个典礼啊。不过我们可以从经文、从圣经、从新约圣经的这记载当中呢，我们可以多少看得出，当时施洗约翰已经是一个名人，已经出了名。因为各个在以色列国内境内的这一些老百姓呢，都慕名而来，从各个不同的地方呢，都到这个约旦河，然后呢，就接受这个施洗约翰的一个洗礼。那么今天，从这个路加福音的这个记载当中呢，这边提到了主耶稣基督就来到了这个地方，然后呢，他就向施洗约翰说，我也要接受这个洗礼。那当然路加福音他在这一边没有给我们看得非常的详细。好，不过如果说我们现在翻到这个马太福音书，请翻到马太福音书，他就给我们一个比较详细的一个记录。他或你或多或少会可能可以来这揣摩一下当时这个施洗约翰他的那种心情。好，马太福音书3:13，他说，当下耶稣从加利利来到约旦河，见了约翰要受他的洗。接着他说什么呢？他说，约翰想要拦阻他，说，我当受你的洗，你反倒上我这里来吗？耶稣回答说，你暂且许我，因为我们理当这样尽诸般的义。于是约翰许了他，给我们这一方面的一个看到。所以从这边呢，我们其实可以看得出，施洗约翰他当时无法确定哪一位就是他所等待的那一位受膏者，那一位弥赛亚。好，因为吩咐他去施洗的上帝呢，老早就已经告诉他，有一天你为人受洗的时刻，如果说见到有一位在受洗了，然后掀开有圣灵降在他身上的那一位，那一位只是将来要用水和圣灵来着施洗的弥赛亚。所以施洗约翰他其实不知道。不过呢，马太福音他在谈到这一点的时候呢，他似乎好像在告诉我们，施洗约翰当他跟主耶稣基督面对面，当主耶稣开口向他说，我要受你的洗的时候呢，他感觉到不一样，他感觉到主耶稣基督不一样。不一样在什么地方，我其实也讲不清楚，因为圣经没有记载，对吗？圣经没记载。不过呢，你可以感觉得出施洗约翰呢，他感觉到不一样。当他感觉到这个不一样的时候，我们不知道到底是不是因为主耶稣的那个神气，主耶稣的这个气质，好，跟他的这个言行举止不一样，跟其他他每一天就是跟人家一直施洗，几百人、几千人、上万人，他感觉到不一样。所以呢，我想他从心中里头所发出的那个，所讲出的那一句话，可以让我们看到他心中所想的。因为他说，我当受你的洗，他好像不肯定，不过他感觉到主耶稣基督不一样，所以他好像觉得说，那一位其实就是他在等待出现的这个弥赛亚。所以他说呢，我其实应当受你的洗，你现在好像反过来要我为你洗礼，这是谈不过去的啊，这一点就好像变成说是谈不过去的啊。待会我们要从这个耶稣受洗的这个意义上呢，我们会谈到 为什么主耶稣说我们理当要尽诸般的这个义。暂且容许我只是将这个主题跳到这个上帝的儿子。如果说我们注意到路加福音书，我们翻回路加福音书，我们翻回路加福音书啊，路加福音书呢，老早就从第一章开始呢，就让我们看到这个主耶稣基督是上帝的儿子。在上几个星期前，陈牧师也引用了这一节经文，在这个路加福音书第一章第35节，他说天使回答说，圣灵要临到你身上，就是对玛利亚说，至高者的能力呢要荫庇你，因为所要生的圣者呢必称为上帝的儿子。所以主耶稣基督是上帝的儿子，在这一边是透过天使的口讲出来的。那么到了路加福音书第二章的时候呢，那边没有所谓的上帝的儿子，不过从主耶稣基督，这是当时主耶稣基督他和父母到这个耶路撒冷过节，他当时只有12岁，结果呢家人都已经回去了，不过他还是继续留在这个圣殿呢，以这个文士等等然后一起切磋，一同来这学习。那么从他的这个讲话，在回应母亲的问话的时候呢，他说耶稣说，为什么找我呢？岂不知我应当以我父的事为念吗？从这一边，从这一句话，你可以看得出，其实他的内容只是在讲，其实他就是上帝的儿子，是他自己透过他的嘴来的讲的。那么到了第三节呢，到了第三节，就是我们今天看的这个经文，第22节，他说，又有声音从天上来，你是我的爱子，这是父上帝亲口自己所说的。啊，那么如果说我们再往到第四章的时候呢，就是撒旦出来，然后主耶稣基督在旷野受试探，然后呢撒旦就如同他每一次要来这献祭的时候呢，他就在前面加上2个字，若是。如果说我们看一看啊，路加福音第四章第四节也是这样子，对不起，第四章第三节，他说魔鬼对他说，你若是上帝的儿子，他就是攻击主耶稣基督的这个身份。那么我们看一直往后看呢，到了这个路加福音书第四章的时候，也是同样提到，这是耶稣在来这医治这个彼得的岳母的这个热病退了之后呢，他继续在那一边来这医病赶鬼哈，然后呢有一些鬼就从这些病人的身上出来，然后喊着说你是上帝的儿子。所以从这边我们可以看得出，路加他在记录这个圣经的时候呢，他其实就是在告诉我们主耶稣基督是上帝的儿子，而且呢他将这个重点呢就摆在主耶稣基督是一个完全人的，是一个完全人的身份，过着一个完全的这个生活啊，做一个完人毫无罪的人啊。所以今天我特地就将这个题目呢把它放成上帝的儿子受洗。好，我们再看回这个今天的这个真正的这个经文，他说众百姓都受了洗，耶稣也受了洗，正祷告的时候天就开了，圣灵降临在他身上，形状仿佛鸽子，又有声音从天上来说，你是我的爱子，我喜悦你。之前已经说了，这一句话这两句话写得非常的这个轻描淡写，这边他根本连施洗约翰的这个名字都没有写下来，就告诉我们呢，那个重点不在那个施洗约翰，重点是在主耶稣基督的身上，这一点我们必须要坐得住啊。路加福音书一开始的时候一直介绍施洗约翰，然后呢交替着在谈主耶稣基督，然后又交替又回去施洗约翰，然后到了这个关头的时候呢，似乎已经将全部的重点呢都完全从施洗约翰的身上转移到主耶稣基督的这个身上， 所以这两句话根本都没有谈到，都没有提到那一位为主耶稣基督受洗的施洗约翰啊。这个经文也让我们看到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就是在这个主耶稣受了洗之后呢，只有路加福音书记录着主耶稣有祷告，这是比较特别的地方。那么是以什么样子的身份祷告呢？是以人的身份来的祷告，所以这是路加福音书要带出来的一点。好，这是路加福音书要带出来的一点。好，那我们先看一看耶稣基督受洗的这个意义。好，接着我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主耶稣基督受洗的这个意义。第一个，这是主耶稣基督在马太福音书第三章十三节、十四节、十五节，特别是十五节，他所提到的。他说呢，你就暂且洗我呢，我们理当这样尽诸般的这个义。这句话到底是怎么样子来的解释呢？我们必须要怎么样子去明白这一句话呢？施洗约翰他看到主耶稣基督，他感觉到不一样，所以他拦阻他，他说你不能够受我的洗，好，我理当要受你的洗，怎么现在好像轮到你来找我，叫我为你施洗呢？啊，那么主耶稣基督就回答说，我们从主耶稣基督的这个回答里边呢，我们其实可以看得出主耶稣基督是一个很有智慧，讲话很有说服力的人。因为当时论人的眼光去看，论那个资格好像是施洗约翰是大，主耶稣基督好像刚刚要出来，他刚刚要出道，所以从这个角度去看的时候呢，主耶稣基督就跟这个施洗约翰说，他说你就暂且许我。这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他好像是在施洗，他好像是在对施洗约翰告诉他说，你讲的都是对的，因为你了解，你明白我其实就是那位弥赛亚，论资格你没有资格为我受洗。不过呢，这一次是特别的，这一次是例外的，所以主耶稣基督就向这个施洗约翰说呢，你就暂且来着许我。他其实要让施洗约翰呢看得到他现在是一个人的身份呢，来到以一个人的身份能够在上帝的面前，在父上帝的面前呢，完全来着顺服他，并且呢要顺服上帝所教导他自己去指明的每一件事情。所以他就说，我们理当要尽诸般的义。他其实是一个以人的身份来讲的啊，因为人必须要在上帝的面前呢守上帝的道，好，以至于呢能够在上帝的面前称义。当然这是旧约时代，这是旧约时代，好，旧约时代就是说这些上帝的子民呢必须要守律法啊，要守这个诫命呢，然后来在上帝的面前被称义啊。到了新约时代，因为主耶稣基督的救赎呢，我们是因着信上帝，以至于呢我们因信而称义。所以主耶稣基督他在这一边，他其实在告诉施洗约翰呢，他说你说的对，不过这一次是例外，虽然你知道好像说我是那一位弥赛亚，只是将来要用圣灵和火为大家施洗的，不过这一次是特别的。因为呢他同时也要让这个施洗约翰呢，他从这个天上所领受的这个使命跟呼召呢完全能够得着成全，不是吗？因为在这个约翰福音呢，他让我们看得到那一位吩咐那一位差派施洗约翰去施洗的呢，他老早就已经告诉施洗约翰，他说有一次啊，当你在施洗的时候，如果说其中的一个人你在施洗的时候呢为他洗礼的时候呢有这个圣灵降在他的身上，那一位就是将来要用圣灵和火为人民施洗的。所以从这一边呢，其实主耶稣基督他在说服这个施洗约翰，他向他讲明，好让他能够更清楚知道他当做的工作。所以他经这样子讲了，然后呢施洗约翰他就允许了啊，施洗约翰他就在这边他说， 就娶了她，所以就为她来着受洗。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想这一点是很特别的。主耶稣基督他其实的身份是上帝的儿子的身份，不过呢，他愿意降世为人，到这个他要出来公开侍奉上帝传天国的福音的时候呢，他愿意完全顺服，是一个人的身份来到施洗约翰的面前呢，然后要受他的洗礼呢，以至于他能够以人的身份能够来得进这个诸般的义，能够完全来着按照着上帝所吩咐的，能够完全来着顺服主自己所交代的。我想这一点是我们要来着学习的，这一点是我们要一同来着学习的。所以主耶稣受洗的第一个意义就是他以人的身份啊，要进这个诸般的义。耶稣受了洗，在这个路加福音他紧接下来的话呢，他就说正祷告的时候，这是四节其他三节福音书没有提到的一句话。路加福音书很喜欢记录，特别是主耶稣祷告的时候，特别是他公开自己的身份，能够来这传福音，能够来这传天国的这个信息的时候呢，特别是到了重要关头的时候，我们相信主常常祷告。不过到了他这个侍奉的重要的关头的时候呢，这个路加福就将这些东西都记录下来。到了这些重要侍奉的关头的时候呢，这包括了在路加福音书第六章十二节，在那边他记录了主耶稣基督他祷告，祷告为了什么呢？他祷告其实就是他要选召十二个使徒。到了路加福音书第九章的时候呢，也是如此，当时也记录到主耶稣的祷告，然后呢以三个门徒，然后他的那个变相也是也记录到主耶稣的祷告。路加福音也记录这主耶稣在被卖之前在这个客西马尼园的祷告，所以这一点是很特别的。那么既然是祷告，就一定是以人的身份，以人的身份上那一位全能的上帝来的祷告。所以这是路加福音有意无意之间呢，在圣灵的这个启示底下呢，他所遗留下来的这个记录跟记载，让我们今天在看的时候，我们可以从这边去思考，给我们在这边有一些亮光，能够真正去明白。好，既然是祷告，就一定是表示说主耶稣基督他是一个以一个人的身份呢，来到他自己父的面前呢，来着求告他。好，我们紧接着我们要谈受洗的第二个意义到底是什么。好，受洗的第二个意义到底是什么，在这一边他让我们看得到呢，圣灵就降临在他的身上。那么路加福音说，他说那个形状啊，仿佛这个鸽子，形状就仿佛这个鸽子啊，形状就仿佛这个鸽子。这要告诉我们什么呢？这告诉我们主耶稣基督他是完全是神，是上帝的儿子，他同时也是完全的人。既然他是奉召啊，既然好像他是被差到这世上降世为人，然后呢要来着传这个天国的福音，然后到后来要以自己的这个生命要舍命能够来着救赎我们啊，那么他在做上帝工作的时候呢，他必须要从上头来的能力跟高莫。所以我们相信这个鸽子啊，仿佛这个圣灵呢，仿佛这个那个形状啊，仿佛那个鸽子呢降在主耶稣的身上。它其实是一个让我们看得到，就是说主耶稣基督是同时是个人，要靠着圣灵的力量啊，满有圣灵，有着这个圣灵的这个高莫呢啊，来着象征他事工的一个开始。 来这象征是他事工的一个开始。其实老早在这个旧约时代哈，在这个旧约圣经的时候，在这个以赛亚书，我们一同翻到这个以赛亚书第42章。以赛亚书第42章，我们今天刚看第一节，他说：看啊，我的仆人，我所扶持所拣选心里所喜悦的，我已将我的灵赐给他，他必将公理传给外邦。只是他是以上帝的这个义仆，以上帝耶和华上帝这个仆人的身份呢，圣灵降临在他身上，以至于呢他有这能力能够来这做上帝的工作。我们再翻到另一处，请翻到以赛亚书第61章第一节，也是第一节。这些都是我们在新约圣经，特别是在这个福音书里边比较熟悉的一些经文。他这边也记着，他说：主耶和华的灵在我身上，因为耶和华用膏膏我，叫我传好信息给谦卑的人，然后呢差遣我医好伤心的人，报告被掳的得着释放，被囚的出监牢，等等等等等等。这些就让我们看得到呢，一个侍奉上帝的人，他必须要从上头得着这个力量，有着这个圣灵的这个膏抹。好，让我们看到在这一边作为一个象征主耶稣基督侍奉的一个开始的时候呢，圣灵也降在主耶稣的身上。当然我们不能够真正去明白为什么是圣灵，他的这个形状呢仿佛鸽子为什么不是蜜蜂或者是老鹰这个我们不能够，既然圣经在这边没提到，我们就只按照这圣经的教导只是那个圣灵呢仿佛那个形状呢仿佛这个鸽子呢它其实是实在的。因为我们必须理解这个圣灵是灵不过呢现在是不单单是主耶稣看到，施洗约翰也看得出，因为在这个约翰福音的时候就记得很清楚约翰施洗约翰他也看到什么呢？他看到那个圣灵啊，那个形状仿佛这个鸽子呢降在这个主耶稣的身上。这边让我们看得到主耶稣基督他受洗的第二个意义，其实呢有着圣灵的印证在他的身上。在他要公开出来侍奉的时候呢，有三位一体的第三位，就是圣灵的这个印证跟同在。我们接着我们要看主耶稣基督受洗的第三个意义到底是什么呢？这边他就谈到了祷告之后呢，天就开了，天就开了。我不知道我们读过了多少遍哈，然后我们说天开了就天开了，然后我们就读过去了。我们有没有真正就是说思考一下，天开了这句话是何等，是他的那种场面是如何？你有想过天开了这个场面到底是如何吗？还是每次我们在读的时候，天开了就天开了咯，然后我们就继续再读下去哈，有声音从天上来，我们好像忽略了天开了这一个很重要的这个场面，它其实就是个神迹，不是吗？它其实就是个神迹啊！天开了，不知在座的每一位，你们看过天开了，天开吗？曾经有看过天开吗？没有，对吗？其实，在圣经，如果说我们好好去看一看哈。有天开了这样子的这个片语跟字眼呢其实也不多过后我会再给大家一些经文我们回去可以再去看一看。我们可以想象天开了它那种场面到底是如何，如果说你经历到这个天开了，你的那种心情到底是如何？你想象一下如果说现在你坐飞机，你踏飞机然后飞机飞到一半，那个飞机那个顶打开了，那么你的反应是怎么样子？你有想过这样子的一个反应吗？如果说新加坡人坐在上面，他一定是哇啦哦，那个天，那个飞机那个屋顶开了，可能不 不懂得新加坡我们所讲的这个方言，可能外国人老外那个屋顶打开的时候，他可能会说 Oh my god， 是吗？肯定会这样子哈。所以你想象啊，那个天开了那个场面到底是如何的一个场面。不过呢，在这个路加福音的这个记录当中呢，就好像当时看到天开了，就好像只有主耶稣跟这个施洗约翰，其他的人没有，因为怕看了我不知道他们的回应到底是什么，好，所以都没有，就好像仿佛只有他们两个人能够看得到。这是个很特别的啊，天开了这个片语呢，在其实在其他的这个不同的书卷跟经文也有，通常都是一些很特别的事情要发生，我们在天上的这个父呢，上帝要向他自己差派的人讲明一些事情，要向他自己差派的这一些仆人或者先知使徒圣徒等等，要有着重要的事情的时候呢，就会有这样子的事情发生。哦，我们一定记得这个司提反，他在这个使徒行传第七章五十六节的时候呢，他被人家用那个石头打，好，快要归主的时候呢，他就看见那个天开了，有人子站在上帝的这个右边。除了他之外呢，还有这个使徒彼得。使徒彼得是在什么时候他经历天开了呢？他是要带到这个外邦人哥尼流家之前，因为他心里正在挣扎嘛，他心里正在挣扎啊，怎么样子将这个福音传给这一些不属上帝的子民，不是犹太人啊，不是纯犹太人，是外邦人，我们跟外邦人又有什么关系呢？结果呢，那时主也给他看到一个异象，就是他看见那个天开了，然后有衣物降下呢，好像有一块大布系在这个四角呢，垂在这个地上，这是另一个重大的事情。使徒约翰在写启示录的时候呢，也是经历到这一点。在启示录的第十九章十一节呢，他也看到，他说我观看见天开了，见天开了。然后除了这一些，其实在旧约也有一些，就是这个以西结他的这个蒙召要成为上帝的先知的时候也是如此啊，在以西结的第一章第一节也是谈到这件事情，他说当三十年四月初五日呢，以西结在加巴鲁这个河边贝鲁的人中呢，天就开了，得见上帝的异象。所以在这边可想而知，因为他出现的那个频率不高，那么在主耶稣基督受洗这个典礼天开了，就表示说这一个是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个典礼，所以呢四卷福音书都将它记录下来，好让我们这些信主的人呢，我们能够透过这些宝贵的经文，我们在读的时候来得着启发，来得着亮光，能够真正明白主耶稣基督为什么要受洗，主耶稣基督为什么要受洗啊？主耶稣基督他也曾经在对拿单业讲话的时候，就是在约翰福音书第一章五十一节，他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呢，你们将要看见天开了，然后有上帝的使者呢上去下来在人子的身上。这些都是讲这一些很重要很重要的事情啊，这一些都是讲这很重要很重要的事情，所以这件事情我们相信是非常非常的重要。主耶稣基督在受洗的时候呢，天开了。接着我们要谈主耶稣基督受洗的意义，除了是要进诸般的义，除了有圣灵的这个印证呢，他同时呢也让我们看得到，在这时刻路加福音说 又有声音从天上来，请问那声音是谁的声音？啊，是上帝的声音，是父上帝的声音。你说都没有讲是父上帝的声音，他只是说又有声音。不过从讲话的内容里面，我们可以看得出，那个其实就是父上帝的声音。这件事情就大得不得了了啊！你们想象在新约圣经里面，上帝开口做宣告或者讲话的时候有几次？我所谓的上帝是那个父上帝，有吗？印象中有吗？啊，在旧约的时候哈、啊，在新约的时候有吗？印象中除了这一节还有哪一节？再来一遍啊哈，对，在变相的时候，在路加福音第九章，对哈、啊，你是我的爱子哈、啊，这两句话是啊，你要听他的，对，约翰福音书第十二章哈、啊、，OK， 好，不多。就表示说这些都是很宝贵很宝贵的，很特别的，很特别的、啊、很特别的、啊、因为这时刻呢，父上帝也要为他自己的这个爱子呢见证，他说你是我的爱子，我喜悦的、啊、马可也是用你是，马太福音他就在这个字上呢改了一点点，他说这是我的爱子、啊、我喜悦的，这是从天上来的声音，而且我们可以很确定的知道这是天父的声音。这要告诉我们什么呢？前半段前半句、啊、就是你是我的爱子，这其实是从诗篇第二章第七节那一边，我相信在做记录的时候他其实有着一个很接近的这个意思在那边。如果说我们有机会，我们回到我们去看诗篇第二章第七节，他也谈到啊，你是我的爱子，我今日生你，所以你是我的爱子，这是我的爱子啊。这边他要谈的，要让我们看得出呢，他实实在在主耶稣基督实实在在是父上帝的独生子，所以他有着神性，他是完全的上帝，是完全的神。那么到了后半段呢，他谈到我喜悦的，我刚才已经带大家看了这个以赛亚书第42章第一节，对吗？他那边就提到了你是我的仆人，我所拣选，我所喜悦的。在这一边他要强调出来的就是主耶稣基督同时也是以完全人的身份呢来着服侍父上帝。这句话我们如果说要再深一层去明白，它其实让我们看得到主耶稣基督他这一生，他过去的这30年，他的生活点点滴滴都是蒙上帝所喜悦的。如今主就告诉他说你是我喜悦的，将这个救恩的工作呢就完全交给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交在他的身上，好让他来着执行，来着成全，来着完全这个救赎，这个浩大的这个工程。好，所以他说你是我的爱子，我喜悦的。这边他也让我们看得出呢，父上帝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同在，这一个宣告也让我们看得出主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着父上帝的喜悦，跟他的这个约纳跟蒙召，能够来这完完全全在这世上来这传天国的福音呢，然后自己要走上这个十字架的路，要来着单单背负世人的罪呢，以自己的生命倾倒，将自己的生命倾倒，能够来着拯救世人。这边让我们看得到，这是父上帝对主耶稣基督的一个约纳，一个肯定。所以这是主耶稣基督受洗的另一个有意义的事情啊。第四点，主耶稣基督受洗他的意义除了 我们之前所谈的，他要来这进诸般的义，有着圣灵的这个印证，有着父上帝的同在之外呢，其实对施洗约翰来而言呢，我相信他的意义也是重大的。为什么这样子说呢？因为上帝的工作呢，常常不单是他自己来着开始，他常常也邀请人呢来着参与，来着一起，来着侍奉他。所以在这件事情上呢，其实施洗约翰他扮演着一个角色。对于施洗约翰而言呢，这很可能就是他这一生侍奉的一个最高峰，对吗？因为他之前一直期待，一直期盼那一位弥赛亚出现，然后要认出他，其实就是这一位，然后叫他的门徒全部都来着跟随这一位真正的弥赛亚。所以施洗约翰他一生也是如此，来着顺服上帝的旨意，他为主耶稣基督来着预备这个道路呢，同样的他来着预备人心，好让他们能够来着真正信主耶稣基督。可能他在侍奉的过程当中，从一开始知道有着这个蒙召，有着这个呼召，不过可能一路走来也是不太容易啊，因为一直在等是不是这一位啊，每一次施洗为人施洗了之后，他就看是不是这一位，好像不是，所以他一直在那边等待啊，从不肯定，从不知道到不肯定，从不肯定呢，这一次呢，他终于看见天开了，有圣灵降在主耶稣的身上呢，然后那个形状仿佛鸽子，这一次给他完全的看见，也是一个完全的肯定，主耶稣基督就是那一位，主耶稣基督就是那一位众人所盼望的弥赛亚，就是那一位受膏者，是上帝的爱子，是上帝所拣选所喜悦的那一位，也是唯一的一位能够拯救世人的那一位。所以对这个施洗约翰而言呢，这也是非常有意义的一个。好，我们就进入到最后一点，这一次主耶稣基督的受洗，它真正的意义又是什么呢？我们可以看得出，这又是再一次让我们看得到我们基督徒所信靠所信奉的那一位真神呢，是三位一体的上帝。我们都很清楚，在创世纪第一章，主在造这个宇宙万物的时候呢，是三位一体同工，是借着上帝的话语能够将这个宇宙万物给创造，对吗？而且他们说要按照着我们的形象和样式呢来着造人，然后呢要赐福给他们。主耶稣的受洗其实就是他要公开侍奉上帝的一个分水岭，公开侍奉上帝的一个开始。那么他真正侍奉的最终目标是什么呢？就是要拯救罪人，就是要拯救世人。所以这一次透过他的这个洗礼，透过这一次的这个受洗呢，再一次让我们看得到三位一体的上帝呢，再一次来这同工，而最终的目标就是，犹如我们可以说，如果说在创世纪是上帝第一次造这个世界，这一次我允许我用这个字，就好像要再一次重造，因为要使人们能够借着主耶稣基督的侍奉，他的事工呢得着重生。所以再一次是三位一体上帝的同工呢，要将那些罪人来着挽回。所以我们从这边可以看得出，其实主耶稣基督受洗的这个意义是何等的重大，好不好？所以我们谈了主耶稣基督受洗的意义，第一是主耶稣基督以人的身份要尽诸般的义，虽然他是无罪的，他不需要接受这一些悔改的礼，不过呢他却叫这个施洗约翰为他施洗，原因是要尽诸般的义。第二，在受洗的时候呢，一样的在他祷告了过后天开了，然后就有圣灵 临到他的这个身上，就表示说主耶稣的侍奉呢有着圣灵的同在，有着圣灵的印证。同时他让我们看得出呢，有父上帝自己亲口说话，亲自做宣告，这一位就是我的爱子，是我喜悦的。他同时让我们看得出呢，主如何来着带领施洗约翰能够来着完全他在世上当做的工作。他也让我们看得出我们所信奉的上帝是三位一体的上帝，在这个关头就是主要借着主耶稣基督再次重生人的时候呢，再次三位一体同工有力的一个见证。现在我们要问我们自己，我们是否学习到了主耶稣基督的这个顺从？主耶稣基督他愿意谦卑舍己，以人的身份受洗，是为了要尽诸般的义。好，那么他受试探的时候呢，也没有跌倒，没有犯罪。我们是否在主的面前也是如此？第二，主耶稣基督得着父上帝的这个称赞，是父上帝所喜悦的。我们是否也能够来到上帝的面前呢？也是如此。只是有一天我们见父上帝的时候，他也是如此的来着称赞我们，是说你是忠心良善的仆人，有见识有智慧的这个仆人呢。在我们学习，一同学习，一同要来着学习怎么样子来着侍奉上帝的时候呢，我们也盼望能够透过这个这一次的这个记录呢，看到施洗约翰的侍奉从一个不太肯定到肯定到完全确定的这个过程当中呢，好让我们在侍奉的时候，有时候我们觉得说看得不清楚，都不太清楚，没关系，继续来着仰赖着上帝，继续来着等候着上帝呢，以致有一天我们也确实知道这就是主所喜悦的工作，好不好？那么既然今天是谈主耶稣基督的受洗，我已经说了主耶稣基督其实不需要受洗，不过他选择他愿意来着受洗。我不知道在座的弟兄姐妹们或者是朋友，你们信了主已经多年了吗？是否曾经考虑过你也要接受这个洗礼啊？是什么样子的事情呢，或者是什么样子的这个原因呢，在拦阻你能够愿意，就是说完全愿意来这服从上帝的这个教导呢，要来这接受这个洗礼。我想今天可以透过这一篇的这个信息呢，再一次来这回去，我们再次自我来这反省。